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 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好，谢谢主的话语。那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教会的高志芬姐妹。那高姐妹曾经是本教会的资深传道，那现在也是我们信箱基金会的总干事。那高传道的今天的讲题是三句遗言的启示。好，我们时间交给高传道。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好，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好消息，我升级了哈，我做外婆了。这是我女儿生的女儿，我的外孙女刚刚满月。那我今天早上还去看她，出来的时候遇见邻居那个王坦还有顾芳啊。那我女儿邀请我要进入这个孩子的生命，然后她给我一个任务啊，她说我要做她的那个普通话的老师哈，因为她的孩子的父母英语比较好，孩子的祖父母是讲粤语的，所以我跟我先生有一个任务哈，要把他的普通话教好，心里很喜乐哈。那当然我人生呢，当我们讲到生的时候，其实人生也有死。那今天我要讲的三句遗言的启示哈，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相信圣灵在这里运行啊，我们相信圣灵会对每一个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的话语，求神你亲自来启示。谢谢主，等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哈，因为某一件遭遇，你的生活极其艰难，然后你的内心有很多的痛苦，但是后来却因为上帝奇妙的恩典，事情有了转机，就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经历过哈？那有一次我收到有一封电邮哈，那是在美国的一个留学的女孩写给我的啊，她的父亲啊只剩一年的生命啊，她就希望我去跟她的父母传福音。那个她的父亲呢是一个外企公司的高级主管啊，他头脑很聪明，他为人非常的坚强啊。那他为了专心养病，他辞掉工作啊，那没想到他愿意啊，他和他的妻子就到我住的地方跟我一起读圣经。当时呢，他们还在探索其他的信仰，对圣经是半信半疑。但是读着读着，这位父亲明白了，他跟我说：“他说圣经是学啊真理的本质。”那他在探索的一些其他的人生哲理，他说那是术啊，是一个应用的手段啊。他觉得要学会啊这个本质啊，以后他就信主了。那神也很奇妙地延长了他一段的岁月哈。那按照他的疾病，他最后离开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是神怜悯他，就有两天的昏迷啊，就离开，安然离世。所以他的妻子本来是不信啊，不愿意信的，但是他看见他的丈夫离开的时候的那种平安哈，然后又经历到教会为他举行的追思礼拜，很有神的同在啊！这个妻子最后也信主了，而且特别爱主啊！她 因为上帝以慈爱托住这个妻子，使他在悲伤之中一步一步的走向神，他有把握他们将来还会再见面。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看似破碎无望的时候，神的荣耀却在其中显得特别光辉。透过死亡，我们反倒深刻地看见真正的生命。对我们个人是这样，对属神的教会更是如此。那这段时间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系列，讲到你其他不记得一定要记得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是耶稣临走前的吩咐。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怎么样呢？教会还停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走向犹太全地，没有踏入撒玛利亚，更别说地极的。那怎么办呢？当教会缺乏力量，无法翻开新的篇章，神怎么帮助教会呢？我们可能以为神要再次施展圣灵的大能，然后眺望信徒的信心，然后行更大更奇妙的神迹啊，更大更奇妙的神迹。可是神的做事方法不一样啊，他没有让教会看起来成功，也没让教会看起来风光，他没有让教会受到当局者的欢迎。相反的，神竟允许一次又一次的逼迫接踵而至，所以试炼到一个地步，发生一场我们可以说撕心裂肺的悲剧。圣经说这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满有智慧、能行神迹的斯提凡，他竟然被杀害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殉道者，如果你在那里，你会不会想，有了第一个，可能有第二个，可能有第三个，那会不会是我？所以当时的教会是陷入巨大的悲痛，信徒们捶胸顿足，哀哭不已。过去还没有殉道者呢，现在有，教会的盼望在哪里呢？为什么斯提凡会遭到这么猛烈的攻击？原来被圣灵充满的斯提凡，他在被逮捕之后他没有退缩，他反倒趁机讲出一篇贯穿旧约与新约、震撼人心的信息。他特别要强调的是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神拯救计划的核心，所以他记录了三种人。第一种人叫自由人，自由人就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好像我们今天的华侨他们很重视传统了，所以斯提凡如果宣扬耶稣是弥赛亚，那就颠覆他们的传统了，所以他们反对。那第二类人呢，就是我们熟悉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斯提凡宣告耶稣成全律法，新约超越旧约，他们说这是亵渎律法。那第三类人他们都有点不太一样，祭司和撒都该人，这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斯提凡说神的同在是不受建筑物的限制，圣殿之外还有神的同在。哇，这些人这个言论就威胁到他们的宗教权威，还有在圣殿的经济利益。因为当时圣殿是文化中心、宗教中心、旅游中心，所以斯提凡呢，他威胁到传统、律法还有圣殿。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好，那我们来看恼怒这个字。恼怒这个字不只是生气，他说是被割开、被刺痛、心里被劈开。什么意思呢？就是斯提凡讲的话呢，其实是真理，就刺中他们的心，刺中他们心，但是他们要反对被刺中，他们要反对他的心被这个真理扎到，所以一反对他们就恼怒。这个恼怒是形容他们其实被真理刺痛了，所以他们是一个这个反弹性的怒火。那他像斯提凡咬牙切齿，这个咬牙切齿只是形容动物的， 就是咆哮、磨牙。所以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民众的反应是失去理智，是像动物一样的极端的愤怒与仇恨。那挺可怕的，如果你是他们的被他们攻击的对象。可是斯提凡呢，他是带着圣灵的权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魅力，是圣灵的权柄，让他面貌如同天使。可是这些人就煽动暴民了，来绕过罗马的法律，他们直接动用私刑。所以这个不是公正的审判，这是一场暴力的斗争。那这就让我想起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哈，有一次我在某个地方啊，跟一些姐妹聚会，突然啊，那个门我们没锁嘛哈，因为让姐妹们进来，突然那个门打开，就有十几位哈有关人士，他们上门来制止我们聚会。那在很有点紧张啊哈，可是有一个姐妹啊，她就笑眯眯的。跟一个很年轻的小警察说，他说你看得出来啊，我们都不是坏人，我们只是信耶稣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信啊，我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信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啊，我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上帝带领我然后来到这里。这个耶稣真的很奇妙。那本来我们大家都挺紧张的，就觉得那个氛围很严肃，但是听到那个姐妹跟小警察做见证，我们就忍不住笑起来，然后非常佩服她的勇气和智慧，就好像斯提凡一样，在最危险的时刻她仍然不忘记要做见证人。这是耶稣的吩咐，要做见证人。那我相信咱们在座的一定也有很多这种勇敢忠心的见证人。所以这时候的斯提凡啊，他被圣灵充满，就表示他被圣灵完全掌管。所以圣灵他说了三句遗言，这三句话很重要，他造出人类的堕落，但也显明基督的荣耀。上帝要教会怎么走出来呢？走出来去传道，走出来去宣教呢？就在这三句话里面，我们要来看第一句。好，我们一起读来。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当你想象哈，你用我们中间有导演的哈，那我们想象那个镜头哈，一块又一块的石头飞啸而过，那鲜血从斯提凡的额头流下来，应该是模糊他的视线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满脸鲜血，但是他露出一个微笑，他大声说，我看见天开了，天开了。那圣经说定睛望天，定睛望天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啊，是专注凝视，不是随便看一眼哦，是全心注视，专心仰望。所以这时候他不看这些像野兽的人，不看这个地上的逼迫，他是看着天上荣耀的主。所以我们现在也要镜头转向，我们要看看天上有什么。然后我们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斯提凡不是说我看见神哦，他是说我看见人子。人子就表示是这位神不是遥遥不可及，他是走过人间苦痛的耶稣。所以他理解斯提凡的伤痛，因为他自己受过鞭打，被唾弃，被钉十字架，他跟受苦的人是非常亲密的。所以现在考你们哦，咱们是圣经教会啊，这个站在神右边有什么特别？圣经其他地方是怎么说啊？耶稣坐在基督坐在天上是坐着还是站着？坐着，很棒啊，不错啊。那在圣经哪里呢？好，来我们看看。好，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马可福音啊。但斯提凡看到耶稣是站着，好， 站着大大不同，站着是一个迎接的姿态。浪子的父亲不是坐在家里啊等孩子，他是站在门口望眼欲穿啊，他等候迎接小儿子。君王从宝座起站了起来，来站着拥抱他忠心的仆人。如果你在谈恋爱，你是迫不及待的站起来迎接你的爱人归来。所以斯提凡的殉道不是终点，不是失败，而是进入荣耀。耶稣基督亲自站起来迎接他回家，这是教会需要的看见。教会走不出来，没有宣教，现在神说话了，他说你们看见基督站着吗？他会迎接每一位宣教士，即使不是殉道，但你的心跟神的旨意相配合，你按照信心死亡的时候，他人就会站起来迎接你，如同迎接他的爱人。所以我们很需要像斯提凡那样的看见。可是犹太领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完全不同的眼光，他们看见神是圣殿的管理员，是用来维护他们的宗教制度，他们看见神是律法的背书者，用来巩固领袖们的权力，他们认识的神不可以亲近。刚才我们弟兄说的这个别的宗教他们不让我们进入他们的所谓的圣城所以他们所认识的神不是可以亲近、可以敬拜、可以交流不一样。那他们看神的方式我讲的是这犹太领袖其实是物化神怎么说呢？好像有人把父亲当作提款机只在乎他的钱，不在乎他的心；有人把配偶当作工具人期待他打扫做饭赚钱还有满足需要，却不愿意花时间理解他；有人把孩子当作家人的光荣、父母愿望的延伸，却忽略孩子真正的感受与需要那什么叫物化神呢？我们今天会不会也不自觉地把神物化？我们敬拜的那个神是那位可以亲近、可以对话、可以深深的爱慕的救主吗？还是他只是满足我们某种愿望的手段？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一只麻雀改变历史的故事这个当教会到了差不多第六世纪的时候基督信仰要刚刚进入那个英格兰有个国王叫做艾德温他娶了一个基督徒的公主然后罗马的宣教士就进入他们这个地方然后就跟他们分享那有一天有一个刺客来刺杀国王他失败了，没有杀成。那天呢，刚好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孩子，宣教士就跟他说：“上帝保守你的生命，还让你可以看见你的孩子出生。”那这句话触动他的心国王的心，他就开始认真考虑基督信仰，他就召集所有的贵族们来探讨。这时候，一只麻雀从那个窗口飞进了大厅，飞了一阵子。又飞了出去有一个贵族就说了他得到灵感他说你看人生就像这只麻雀从黑暗中来然后进入一个短暂的光明然后又进入黑暗了如果基督能启示我们生死之谜我们应当考虑接受这个国王就受到启发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基督讲到生死之谜所以他就愿意受洗归主以后百姓就跟着信仰基督所以英国英格兰就开始渐渐基督教化所以我们现在称英国是基督教国家某程度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一直影响到现在的香港所以在此之前他们的宗教就是物化神 怎么说？因为他们祈求的神就是让他们打仗要打赢，让他们要有丰收。可是当基督主动来寻找人，然后渴望与人建立关系，当人停止利用神，转而来遇见神，历史就改写了。那圣经里面有一位雅各，他也是把神当作祝福的保障者。他相信，哎，只要我履行宗教义务，我献有一点奉献，神就要呈现啊，兑现诺言。那有一天晚上啊，神的使者来跟他摔跤到天亮。当雅各发现自己没有胜过，无法胜过对方的时候，他紧紧抓住对方，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开始明白他最大的需要还不是神的祝福，而是这位赐福的神。抓住这位赐福的神，自己神却打破他骄傲，弄瘸他的大腿，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然后他就说一句话：“我是面对面见了神。”所以上帝是不会满足他跟你我之间肤浅的关系，他不满足他跟雅各肤浅的关系，所以他要让雅各经历一场没有办法控制的相遇，不是他自己雅各可以控制。所以从此瘸腿的雅各就在步履蹒跚中与神同行。所以我要问你，神对你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吗？还是只是有某些功能？你怎么看神呢？神是问题解决者吗？有困难祷告，没事就忘记他。神是道德审判官吗？你总觉得他在记录你的错误，你看不见他的温柔，以至于你不肯亲近他。还是更严重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是抽象概念的神，我相信他存在，但生活中跟他零互动。还是他是一个宗教仪式的神呢？宗教仪式的神来教会读经甚至奉献，却不追求跟神建立关系。我们真正的信仰是跟永生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要像斯提凡那样看见他是来迎接我的。我们会看见天开了。好，你如果跟神是这样建立关系，你在祷告中会有一个超自然的平安。你在绝望中会有一句经文照亮你的心，你在迷茫中会有声音告诉你，引导你。在敬拜的时候，哇，你们这里的聚会太棒了。在敬拜的时候会不会莫名其妙的流泪？这些都是天开了，天开了。所以耶稣基督要亲自介入你的世界，圣灵要启示你，安慰你，鼓励你，引导你。可是我们堕落的人总是物化神，我们把神看为他，看作一个概念，一个工具，一个制度。但他是你，是对话、敬拜、顺服的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领袖熟悉圣经，守着圣殿，却认不出弥赛亚，看不见神的荣耀。但愿福音的大能要拆毁你我的短视，启示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那斯提凡死前的第二句话是：“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圣灵充满的人会有一个记号，就是信靠基督，交托灵魂。死亡呢，本来是不应该发生在人类身上的，它是跟罪恶连结的，是人的仇敌。死亡是使自由成为辖制，使生命成为虚幻，令人孤单和害怕。网上有一个博主说，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次次的减法，来日并不方长。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记世事无常。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我听他讲的好悲哀啊。 那如果死亡是终点，生命不就是一场悲剧吗？那有一本书叫《死亡神学》，他把死亡分成四类：亚当的死、众人的死、基督的死，最后还有一个死，死亡的死，死亡的死。所以按照圣经，死亡也会死。那我们要怎么打败他，好让死亡死去呢？斯提凡他知道这个诀窍，他命悬一线时，他说：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这意味着他完全把他的生命还有他的死亡也交在基督的手里，所以他不再控制，不再抓住，不再怕失去。最终极的东西是灵魂，不是金钱哦，最终极的东西灵魂都交给主，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请你注意哦，不是死亡夺走，而是交托在耶稣的手里。这种信心啊，不是消极的逃避哦，是积极的信靠。所以这句话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很像哈，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斯提凡到最后一刻他都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不是绝望的呻吟，是胜利的宣告。所以现在问各位，你愿意把你的死亡交给基督吗？愿意。如果愿意，他就会打死你的死亡，因为基督早就战胜死亡了。就在上个月，我来这里，有一个白天我来这里上生死教育的课，那我们要有分小组讨论。我抽到一个题目是：你认为你怎样死才是好死？小组里面要分享跟我一起分享是 Cherry 姐妹。你抽到这个题目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分享那我认为最好的死法是像我父亲那样，他是在睡梦中很安然过世但是可能这样对家人太突然了，他们觉得没有跟你道别。那我就说，那好吧，最好的好死就是发病两三天，两三天就走了，因为我不喜欢卧病太久拖累家人。但是我回去又想，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是淹死啊、撞死啊、摔死啊、飞机失事啊，或者我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要小心路上高楼会掉下一个东西来，被扎死呢，或者你们不要毛骨悚然，或者被谋杀死了呢？圣经上的第一个信心伟人亚伯怎么死啊？就是被谋杀死啊。那样就不是好死吗？台北市有一个马偕医院，是纪念一个加拿大来的宣教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 rather burn out than rush out， 他中文翻译很好，他说宁可烧尽不愿朽坏他的意思不是说他选择怎么死，他是选择怎么活他要殷勤侍奉，鞠躬尽瘁，他不愿意懒惰度日。就这个死亡神学的作者就说他说这样的死法不就是累死吗？这样累死算不算好死呢？所以圣经就颠覆了我们中国传统对好死的定义。没有错，亚伯拉罕是寿终正寝，雅各是儿孙环绕而死，但希伯来书记载的信心伟人有被谋杀而死，被放在树杆中间被锯子锯死，有被石头打死，在世人眼中真是悲惨。但是诗篇说什么呢？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所以不是怎样死法决定你的价值，而是你有没有信靠耶稣到底。信心的死法都是好死 OK。 在信心中死亡的信徒不论怎么死 都是好死。所以圣经好死的标准是你是否信靠神到底，不是死亡的形式。所以别在乎了，没关系，都可以。所以最重要是你死亡的时候有没有平安和确据。这个诗人亚萨他说，你要以你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去。他有信心啊，他死后是要进入荣耀。保罗更是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很喜欢带我们去基督教坟场灵修啊。这个可能跟你们讲过，在我们在山坡上就看着一个个十字架的墓碑，然后就想象它里面底下的每一个故事啊。所以我站在那里就想，我的名字有一天也刻在这里，那我的烦恼或者我的成就还重要吗？所以雅各书说什么，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鱼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所以身体的生命啊，没有经过死亡，圣经不承认它叫生命，他说它是云雾。经过死亡还存在的才叫生命，才叫生命。生命是战胜死亡，永远存在。所以斯提凡虽然是英年早逝，但他内心是有盼望的，因为对他来说，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与基督永恒同在的开始。所以斯提凡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动受害，他是主动将灵魂交给上帝。这一点大家可以做到吗？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教训，教会不是因为行神迹的能力，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才能宣教，教会是因为有复活的生命就能宣教。我们一定能宣教，是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也应该要宣教，因为我们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世人以为信靠等于软弱，其实圣经里的信靠是让我们从被动变成主动，是消极变成积极，软弱变成刚强。主动信靠，你越信靠就越刚强，可是越刚强反倒越信靠，因为深深知道刚强的秘诀乃在信靠。今天世界在逼迫教会，世人在引诱教会，世俗在同化教会，信徒被各种问题困扰，我们就觉得教会很软弱，哪里谈得到宣教呢？但是上帝说可以，因为你们是复活生命的群体。把死亡也交托给基督时，把你的灵魂交给基督，死亡就失去它的毒钩。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被福音转化，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敢说，主啊，我将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最后我们来看第三句话，我们一起读好吗？来，主啊，好，他没有求报复，他是求赦免，像耶稣一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圣灵充满的人，才可能活出基督，赦免仇敌。可是，在犹太领袖的眼中，斯提凡是一个该死的异端，是需要被处理的问题，是一个毛病，是一个麻烦，是一个威胁。所以我们人的堕落不仅在物化神，我们也在物化人。他们忘记了斯提凡是按照神形象被造的尊贵生命，他们看斯提凡说，我打死斯提凡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可是斯提凡怎么看这些人呢？他不是看他们是该死的敌人，而是神所爱的灵魂，所以他没有咒诅，他是代求，他没有把敌人物化成加害者，他也没有自怜说我是受害者。对他来说，你们虽然杀我，但你们仍然是神所造的 宝贵灵魂。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很能可以饶恕小事，可是真正伤害我们、误解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逃避或者冷漠。可是福音的大能要我们看清楚，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有宝贵的灵魂。有一年我参加那个香港的突破举办的营会，他们邀请内地来做青年事工的领袖，做青年事工就是服侍青年的领袖还有传道人来参加。那有一个学员他就分享他在内地所牧养的一个青少年怎样怎样怎样的麻烦，麻烦透顶。他最后问一句话，他说我要如何才能搞定他。好，当时回应的突破的同工他是40岁了，他的头发怒发冲冠，就是当时流行的像上张扬，然后有不同颜色的，然后他穿着那个没有袖子的衬衫，他的皮肤很黑，是有肌肉，他的裤子和运动鞋这个跟我不晓得上水怎样，但是跟我们观塘的这个长老执事是不一样的，他穿的是很有潮流的，很不一样。可是他一开口很有深度，他说如果你问我要怎么搞定他，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如何聆听这个孩子，如何理解他，如何陪伴他，如何引导他。他的回答真的很棒。好，这个所谓需要被搞定的年轻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需要被人理解、被人聆听、被人认识，不能单单简化他成为一个麻烦。所以我们平常将麻烦者标签为愚昧的人、悖逆的人、自私的人，好让我们的愤怒、不耐烦合理化。所以有时候父母亲不小心简化一个孩子，他就是喜欢捣蛋。老板简化一个员工，他没大脑。员工简化老板，他就是小气。学生简化老师，他就是挑毛病。那我们所谓的关系就变成利益关系，他是不是对我的前途有帮助，他是不是支持我，因此我要搞好关系，撇开利益他跟我无关了。所以我们看人变成功能性、工具性、利益性的眼光，如此一来关系的重点不是爱了，不是尊重，是利用。当对方是一个工具，有利益关系，所以不能得罪他，有利用价值，所以要维持关系。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物化、他化。就是为什么犹太领袖听不进斯提凡的正道，因为他们急于处理问题，清除障碍。斯提凡对他们来说是他、这个物质的他是一个麻烦，不值得尊重与聆听。但是斯提凡却觉得即使你们杀害我，你们仍旧是你是上帝的形象。所以福音要提醒我们不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一个标签、一个数据或者一个工具，甚至只当作一个个案。福音就挑战我们，我和他这种利用操纵的关系要改成我和你尊重、爱和对话。一个难相处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他是神所爱的灵魂？一个刁难的同事是职场的障碍，还是基督为之而死的人？所以神用斯提凡要提醒教会灵魂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要被现实迷惑了，因为被现实迷惑你觉得他活得比我 还好，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优秀，他们夫妻感情好，经济稳定，那你还有什么传福音的？有的。因为他的灵魂还没有得救， 这应该成为我们传福音最深的动力。世界上有钱的人多的是，阿拉伯来的人都很有钱，好，看起来生活美好的人多的是，然而灵魂没有得救，不能进入神的国，到了死亡面前没有的信靠，是人间最大的悲哀。所以戴德生他懂得这一点，他对中国的灵魂有一种急迫性。他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基督就死去，他不是说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过更好的生活，这不是他的主要动力。我们传福音，他说的不仅是给人面包，更是要给永生的粮。他也给人面包，但他谨记的永生的粮。如果这他说的，如果人因为鸦片丧命而震惊，为何不因灵魂永死而更震惊？所以他最后对同工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感动。我一生所求，无非是中国人的灵魂。所以没错，我们不能只给人福音单张，不给人面包。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他们的灵魂得救至关重要。所以戴德生没有后悔，他只后悔一件事，没有早一点来中国。所以耶稣要人走出耶路撒冷，要当时的教会走出耶路撒冷，他讲的借着斯提凡三句话，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关心人的灵魂。这时候扫罗站在他旁边，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又一个异端被铲除了。他不会想到日后他自己被神拯救了，他就把斯提凡的故事，斯提凡的事情他讲出来。我相信斯提凡临终的三句话一直在他的耳边。所以到了下一章，教会就突破耶路撒冷的围墙，不是因为神迹的大能，而是因为在逼迫当中复活的生命。好，那教会按照神的计划走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表面上神的家被压制到谷底，然而斯提凡的血没有白流，成为福音拓展的种子。所以各位，你我个人在经历死因幽谷、心灵破碎的时候，你也会经历到生命的拓展。关键就在我们持守这三个方向。第一个，看见基督，主啊，求你开我的眼，让我在黑暗中仍旧看见你的荣耀。第二，信靠基督，求你吸引我的心，让我在好像绝望中仍旧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信靠你的大能。最后活出基督，主啊，求你塑造我的生命，让我在破碎中仍旧活出你的荣美。愿上帝祝福大家。
会众请起立，
君母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君母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
就是光，
就是光，圣洁与真实，全能神主的荣光，已领导我们起来宣扬。